第六章，月色如水，人如波。但以根雷米见，学寡难周，不知性相二门，是自心之体用。文字很明白，就是我们大家的根气太差太弱了，米见看不清楚，学寡学问学识太孤陋寡闻，难周不能圆满周遍，因此不能了解性宗与相宗。性即性宗，指本体明心见性之性，相即唯识宗的真空妙有。真空与妙有二个不是对立，不过是自心的一体一用而已。性宗谈空是讲体，相宗说有是讲用。若具用而失恒常之体，如无水有波；若得体而缺妙用之门，似无波有水。假使只晓得用，那么像我们一般人没有悟道以前，六根都在用，而亡失了恒常之体。恒常两个字特别注意，因为现在有一学派看到恒常两个字，就把佛学这种观念视为印度婆罗门教外道，以为是真常唯心论，认为的确有个东西主宰生命。佛陀曾批驳这种观念是错误，因所谓的缘起并没有固定存在的东西做主宰，故不要看到恒常两个字就以为是真常唯心论的范围，那也是拿鸡毛当令箭，搞错了。它只是形容体用，用必然有体，有个功能，用从哪里来，要找那个功能。假定说只知道用而是恒常之体，等于没有水，哪里来的波浪？反过来说，有些人只明体守着一个用，要做时守着空，清净就是道。今天情绪动，思想一来，道就掉了，这都是不明理。所以，若得体而缺妙用之门，只守着空，守一辈子干什么？守空即在抓有，老是抓到一个有，抓得死死不放干什么？老母鸡孵蛋，久了才生出一只小鸡。你坐在那里守空，守了一万年，出来了什么东西？这就是不懂体用的道理。有些人会问，那我打坐干什么？打坐为的是正心练气。两腿一盘氧气，同明心见性没有相干。明心见性是心见，不是腿见，所以一上坐腿就开始发麻，那是你身体内部不好，气散乱不能归元，气脉不通，地水火风等四大虽还没有分离，已经差不多了。人一生下来以后就开始生病，活了80年也病了80年，最后等到病完了为止。庄子讲的道理一点也没错，方生方死，你刚刚生出来的一刹那就是你开始死亡的一刹那，不过慢慢死，死到80-90年而已。所以你坐起来难过，两腿发麻，就该晓得你已经慢慢在死亡。坐通了以后恢复健康就不麻了。所以不要在两腿身体上做功夫，天天在这上面搞，真是吃饱饭没事做。不过世界上有许多人饭吃饱了，不这样帮助消化，日子还真难过，只好弄个圈圈让他去抓，叫做修道，这都是道理不明。所以若得体而缺妙用之门，似无波有水。没有波哪里来的水？波是水变的。 且未有无波之水，曾无无不施之波，以波彻水源，水穷波没。看起来很啰嗦，又是波又是水，好像在那里玩蚊子花样。但若以为有名手禅师这位南方才子光只在玩他笔下文字，那么就被他的文字骗过去了。要注意其中的微言大义，你看到一个字毫不相干，最高深的道理就在里头。一句曾无不湿之波，怎样不湿？水性一流动一定湿掉，我们拿一滴水滴在干的地方，就晓得他老人家用字之妙。世界上没有无波之水，而且更要了解没有不湿之波。波一启用就摊开了，所以我们人的本性不动念时，譬如说睡觉睡着后不动心，睡觉不是不动心，这里只是拿来做个比方。此时没善也没有恶，没是也没非，只要一醒来念头一动，等于水一样一滴一动，湿起来就一片，影响有那么大。有一位林九仙禅师很怪，同祭奠和尚一样，悟了道以后天天喝酒，因为故意装疯卖傻，法号也不取，一般人只晓得他俗家姓林，专门喝酒，所以称他为酒仙和尚。他有个悟道的歌，当然与永嘉禅师的正道歌不一样，文学境界很高，其中有句很好的诗句：一点动随万变，江村烟雨蒙蒙。一滴水一动，整个本体就跟着变了。他的文学境界太好了，盖住了最高的哲学道理，由体起用。我们读佛经，佛经上说佛的神通智慧大到什么程度，所有一切众生心里想什么他都知道，世界上每次雨下多少滴他也知道，真可怕。后来我突然知道了，你若问我世界上雨下多少滴，一滴千滴万滴就是这么一滴，一切众生的心里想什么乱想。当然我还没成佛，这不是佛的境界，只是凡夫境界，所以你要问这个人想什么，那个人想什么，那你慢慢去钻吧，钻到神经病院去，还没钻通呢。一点动随万变，江村烟雨蒙蒙。你看江村烟雨蒙蒙就是这一点动，可见此念的可怕。所以你们读书要注意，将来要如何保存中国文化，读中国古书。这些字你们都认识，但是要知道其中的微言大义。顾廷明没有看懂佛经，就在日之路上讲，佛经有如两个空桶，一桶有水，一桶空的，倒过来倒过去，还是这一桶水。因为他看《金刚经》，所谓佛法者，即非佛法，是名佛法；所谓如来者，即非如来，是名如来。都是倒过来倒过去，这有什么看头？他逻辑都不懂，顾先生的道德、学问、文章都好，但对不懂的东西就没办法，不懂就是不懂。信口开河，粥可多。又如清朝才子袁枚，学问也很好，但他一辈子不信佛。年轻时我喜欢他的东西，也很佩服他，为什么他不敢碰佛？有位朋友看他的书后写信给我，袁枚讲了一句外行话：佛说学我者死。佛何时说过学我者死？我回信给他，不要上袁枚的当，才子有时会这样，不懂得就想当然耳的乱改。他想想大概就是这样， 因为涅槃一般字面的解释就是死，所以学我者死，没错，但佛经并没有这个意思，所以你不要上这个当，才子们装完这一套。苏东坡22岁那年去参加礼部考试，当时的主考官是欧阳修，他有两句诗：书友未曾经我读，事无不可对人言。书友未曾经我读，还比较谦虚。世界上的书有些大概我还没读过，这表示很谦虚，但有多傲慢。事无不可对人言，欧阳修的修养，生平没有做对不起人的事，任何事都敢讲。苏东坡年轻时曾听欧阳修写这两句诗，后来他去考试，刚好欧阳修当主考官。你看他怎样来整欧阳修。当时欧阳修出了一个题目，行赏忠厚之治论。考试及第后，将来是做官，做官则要尽量宽厚，不可随便判刑。苏东坡在文章中就引用个典故：尧的时候，一个人犯了罪，将要被杀，尧的司法官高陶曰：“杀之。”向上面报告了3次，都判他死罪。尧曰：“幼之。”尧是皇帝，也将他驳下来3次。据说欧阳修看考卷时非常迷信，因为考卷都密封，不晓得是谁写的文章，好与坏很难断定。古时候是用蜡烛光在夜里湿气又重，阴阴森森，鬼影幢幢，始终看到一位穿红袍子的站在他前面。有时看到一篇好文章，正想要录取，但抬头见到那位红袍的影子就不敢了，因为此人一定做了坏事。如果看完一篇文章后再看到那位穿红袍的点头示意，那他就录取了。所以他有两句诗：文章千古无凭据，但愿朱衣暗点头。欧阳修一辈子不信这些，可是这回还是信了。文章哪个好哪个坏，千古以来没有凭据，只希望前面那位穿红袍的神仙暗中点头，但愿不会录取做人。因为以前考功名不但考学问，在道理上更重要，这是欧阳修当时的观念。苏东坡的文章大概朱衣是暗点头，但是这个典故出自何处？这个年轻人真了不起，我没读过的书他竟然知道，非录取他不可。录取后，学生当然要拜见老师。欧阳修吩咐门下说：“有个苏轼的新榜生求见时，立刻通报。”先一套公式化的应酬寒暄完后，欧阳修即问起考试时所引用的典故出自何书。苏东坡站起来回答：“老师，我想当然耳。我想大概是那个样子，书上根本就没这个记载。”此时欧阳修有如哑巴吃了金闷棍，不过心里真欣赏这个年轻人的气派，虽给撞上了，但只是一笑置之。你看欧阳修的胸襟多大，若是现代人一定大为光火，你还敢骗我的大骂一顿。因此这件事倒变成历史典故。为何引用这些？因古人写作讲究的是要有根据。